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结尾，神创造了人类，完成了创造的工作。经上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创世纪的第七天。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世纪的第七天跟前六天一样，指的都是一段很长的历史阶段。但是第七天与前六天又有不同，因为这一天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我们看到前六天的结尾都有这样一段描写，有开始，有结束，这就是第 N 天。而第七天却没有这句话，这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第七天之中。第七天就是神的孩子们在地球上生活的这段时间，也是圣经覆盖的绝大部分时间。圣经告诉我们，神在第七天歇了所有创造的工，直到第八天神又重新开始创造，会为我们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就如以赛亚所说的，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启示录也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既然神要为我们创造新天新地，为什么还要先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上呢？他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放到新天新地中去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与未来要在新天新地中生活的时间比起来，简直就是短暂的一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活80年，也许100年，我们的心脏有一天会停止跳动，这是我们身体的终结，但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神对你的生命有更长期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死亡的另一端复活的时候，我们会跟耶稣一起统治这世界1000年。但即使这样，跟新天新地相比还是很短暂的，因为神要我们在新天新地生活亿万年，直到永远。既然这样，神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100来年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天堂，我们还需要在这世界上学习。这一生是学前班，是热身赛，是演出前的彩排，是为永生做准备的。因为永生才是真正的会持续到永恒的演出。所以今天我想给弟兄姐妹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神为什么把你放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应的，你应该怎么做才算利用好你这一生，为去天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想告诉大家，神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上至少有5个目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神创造我们的原因。神创造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满足他的爱。神创造你的目的就是来爱你。圣经说神就是爱，圣经说的不是神有爱，而是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质，爱是神的品格。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充满爱，我们就没办法去爱别人，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充满爱，这个宇宙就不会有爱，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爱。圣经说神创造我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爱我们。他并不需要你，但是他想要爱你。 诗篇149篇说，因为耶和华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你能多多少少理解一点神对你的爱。很多人以为神只会在我们爱神的时候才爱我们，只有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神才爱我们。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你知道吗？神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就像你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神看到你就爱你，不管你在做什么。当你做一些彰显你个性的事情的时候，神会说，看，这就是我的孩子，我造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即使惹我们生气，我们依然爱他。我们很难真的生孩子的气，我们会担心他犯的错可能对他造成伤害，所以我们会去责备他，甚至揍他，让他下次不再犯。我们经常是外表严厉，内心柔软，苦口婆心。神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神有无穷的能力，他不用担心我们会伤害到自己，所以他可以给我们更完全的爱。以弗所书说，早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爱的焦点。我们是神爱的焦点。神也爱动物，但那不是他爱的焦点。神也爱自然环境，但那不是他爱的焦点。我们是神爱的焦点，因为神给了我们爱他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动物不能祷告，动物不能跟神说话，动物不能敬拜，因为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思想，给了我们选择回应他的爱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的一切，而你生下来的时候对神几乎一无所知。尽管神知道你的一切，神知道你一切的不完美，他仍然爱你，因为他不需要你完美，他自己是完美的。而他希望你也能认识他的完美，他希望你能了解他、爱他。圣经把这叫做敬拜，这是你在这世界上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是你在这世界上生活的第一个目的。马太福音中写道，有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圣经这么厚，里面最重要的两条是什么？耶稣说，我可以把整部圣经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第二句是，爱人如己。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爱。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在这世界上的日子就白过了。荷西阿叔说，我要的不是祭祀，是你的爱。我喜爱人认识我，胜过人献我的燔祭。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神、爱神，就是你在这世界上生活的第一要务。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你都应该对神说，请你在今天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即使你过了很糟糕的一天，如果在这一天中你更多的认识了神，更多的爱神，这一天你就没有白过。相反，如果你一天看起来成就了很多事情，但是你没有更多的认识神，没有更爱神，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你也是在虚度光阴。因为神把你放到地球上，不是为了让你在代办清单上画勾的。可惜的是，很多人匆匆忙忙过了一生，都没能认识神。提摩太前书说，有些自称有这种学问的人，迷失了人生最重要的事，他们不认识神。你怎么能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认识神？你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认识神？神给了我们一个警报系统，如果你不认识神，或者你没有跟神连接，一个闪着黄光的警报器会在你里面一闪一闪地报警。这个警报器就是焦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担心、焦虑、恐惧？你担心起来就好像神根本不存在一样，就好像你活在世上完全靠你自己一样。不是的，事情本来就不能靠你，事情的结果只有神说了才算。当你担心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似乎你在天上没有爸爸一样，似乎圣经里没有7000多个应许，似乎神没有告诉过你他会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一样。担心是实践中的无神论，你的行动就像一个不信神的人一样。所以马太福音说，别担心吃什么穿什么，那是外邦人担心的事。外邦人指的就是不信神的人。神创造我们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我们进入他的家庭。以弗所书说，上帝因为爱我们，就按照他自己美好的旨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做他儿女的名分。神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孤独地度过这一生。不管你婚姻状况如何，不管你有没有孩子，神要让你通过主耶稣进入他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在主耶稣里面的家庭要比你在世界上的家庭长久得多。在世界上，你的孩子会长大，会成立自己的家庭，人会死去，还有可能会离婚，会分手。但是你在基督里的家会永世长存，一直到永远。你到世界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你进入的那个家庭，你一生下来就成为了某个家庭的一员。但是神不会强制你进入他的家庭，他让你自己做出选择。神的家就是教会。提摩太前书说，就算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样行。这家就是永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注意，保罗在这里说，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不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一个家庭，是神的家庭。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在教会中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厦如果没有柱石和根基，会发生什么？会坍塌。人没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会坍塌。人会遇到坍塌的婚姻，坍塌的生意，坍塌的梦想，坍塌的身体健康，坍塌的经济状况。如果没有神的家庭做支柱，人很难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没法实现神给你的生命赋予的意义。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家庭？因为这是天国里生活的一部分。在天国，我们都是一家人。在天国，我们在神的家庭里彼此相爱。所以神让我们在地上就学会爱别人。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在地上做的第二件事。家庭是你学习爱的地方，教会是学习爱的课堂。企业不会教你怎么爱别人，学校不会教你怎么爱别人，你没办法在竞技体育里学会爱别人。只有教会是学习爱的地方。有人说，我的教会里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人，怎么爱他们？确实是这样，教会也是由人组成的。爱耶稣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学会爱，就必须跟不可爱的人在一起。神希望我们去爱真实的人，那些有缺点、有坏习惯、有情绪、有过犯的人，而不是只能爱完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因为他想让我们知道爱有时候是困难的，知道爱是一种选择。说到完美的人，神创造我们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基督那样的人。神希望我们在灵里得到成长，而我们成长的目标就是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出了完美的人生。耶稣告诉我们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神希望我们像耶稣那样思考，像耶稣那样做事， 有耶稣那样的价值观，有耶稣那样的优先级。一旦我们进入了神的家庭，神希望我们在他的家里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要做的第三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关心我们是谁，远远胜于关心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问，神要让我做什么呢？神要让我去哪里呢？神要让我跟谁结婚？神要让我做什么工作？可是，神更在乎的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做的事，都带不到天国。你不能把你的房子带到天国，你不能把你的车带到天国，你不能把你的股票带到天国，你只能带着你的品格进入天国。百年以后，你能带到天国的就是你自己，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财产。所以神更在意的是你是谁。罗马书说，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成为长子。这是神最初的计划，在亚当过犯之前，神说的就是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成长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少有人能不付出努力就学到东西，很少有人不经历磨难就能造就品格。但是别忘了，神掌握一切的主权，你所经历的这些不是要打败你，不是要让你绝望，而是要造就你。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要学着做的第三件事，他希望你得到灵里的成长。有没有人过了一辈子灵里完全没有成长呢？有没有人灵里一直是个小 baby 呢？小 baby 的特点是什么？小 baby 100%以自我为中心，小 baby 没办法想到别人，小 baby 每天想的就是我，我想要，我现在就要。小 baby 不知道不和等一会儿的区别，小 baby 想到什么马上就要得到，小 baby 做事全看心情，心情影响一切，小 baby 非常短视，不能做长远打算。别看他，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你身边的什么人，千万别去看他。神说，我希望你成长起来，越来越像耶稣。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学的第四件事，是去服侍神。神设计了独特的我去服侍他。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样的人，你有独特的指纹，你有独特的视网膜，你有独特的声纹，你有独特的心跳。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心跳是一样的。神把每一片雪花都造得不一样，更不用说人了。神给了你独特的属灵恩赐，给了你独特的爱好，给了你独特的能力，给了你独特的个性，给了你独特的经历。有时候你觉得你会的大家都会，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会。你以为对你来说容易的对所有人都容易，其实不是这样的。神给了你独特的能力和智慧，有时候你觉得你喜欢做的事别人也喜欢做，不是的。神给我们不一样的兴趣，不一样的能力，不一样的恩赐。为什么？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愿意做，都有人能做。如果所有的人喜欢做的事情都一样，这世界上就会有很多事情没有人管。以弗所书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在原文中，美善之事就是事工，也就是对神的服侍。什么是服侍神？就是用神给你的独特的恩赐、兴趣、能力、个性和经历，奉主的名去帮助别人。你到天国要服侍神， 所以神让你在世界上先做一些练习。我们先总结一下，你到了天国要去爱神敬拜神，所以神让你在这世界上练习。你需要去爱别人，所以神让你加入教会去爱真实的有时候很难去爱的人。你在天国会得到属灵的成长，所以神让你在这世界上成长，越来越像耶稣。你到了天国要服侍神，所以神让你在地上做他为你安排的事工。有人以为我们到了天堂就什么都不用做了，那样的生活会有多无聊啊！我们到了天堂要服侍神，而我们会很开心的去做。耶稣告诉我们，服侍别人就是服侍神。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王要回答他们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你们为我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事，就是为我做了。经上记着，只要你给了一个人一杯凉水，也是在服侍神。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爱身边的人，而能去爱神，这根本不成立。神让我们通过服侍身边的人去服侍他。彼得前书说，我们要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在世界上做的第四件事，奉神的名通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如果你奉耶稣的名通过做你擅长的事来帮助别人服务别人，圣经说你就是在服侍神。最后，神给了你一个使命。使徒行传中保罗这样说，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耶稣给了保罗职分，他也同样给了我们职分。箴言说，人心中有许多计划，唯耶和华的旨意可以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问自己的是，我们在走神设计的路，还是在走自己的路？如果你在走自己的路，结果如何呢？你很开心，很满足，还是过得不怎么样？哥林多后书说，耶稣替众人死了，是为了让众人可以为他而活，活出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我们怎么才能活出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呢？诗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圣经告诉我们，活出更美好的人生的办法就是领受主的恩典，因为他就是美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有机会教你一件事，那就是这个，睁开你的眼睛，领受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美善，接受神的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神这样爱你，会像主耶稣这样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你而死，你难道不想知道他是谁吗？耶稣真的为你而死，不要浪费了他为你赎回来的生命。神把你放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你的工作，不是为了你的老板，不是为了你的房子，不是为了你的银行账户。神把你放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爱你，为了让你进入他的家庭，让你越来越像耶稣，让你学会通过服侍他人来服侍主，让你走他给你设计的道路。不去做这些，就是在浪费你的人生。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你听这篇讲道也不是偶然，是因为神给了你这些旨意。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软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使徒行传说，不管你是谁，你是哪里人，凡敬畏他而行义的，都蒙他悦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万能的神，你创造的一切都有意义，我不想迷失我生命的意义，浪费掉我的生命。 我希望能活出你设计我的目的。从今天开始，我想要跟随你给我生命的计划，而不是我的计划。你创造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要认识你，爱你，信靠你。感谢你让耶稣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帮助我理解耶稣的完工，把我接纳进你的家庭。我希望每天都能越来越像耶稣。我希望能够学会通过服侍别人来服侍你，帮助我把这福音分享给别人，带领我实现你对我人生的计划。我邀请你进入我生命的所有层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